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就说到饶恕的这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许多的教导可以说是扭曲了的这个教导啊，过分的去强调了这个受害人应该饶恕，仿佛好像他不饶恕他就有罪了。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去强调说加害于人的、得罪别人的那个人，你需要干嘛？你需要悔改，你需要道歉。有些人就会说了，新约不是这样的，新约就是说主就是要我们饶恕的。对不起，你必须要好好的去看神的话语到底是怎么说的。因为神的话语，我们要看一下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18章说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他的那个经文我们一点一点来看。读圣经一定要读得很清楚，要读到细，尤其有些字眼你绝对不能够错过它。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那时彼得进来对耶稣说，主，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就讲到说，饶恕需要到70个7次。好，那么前提彼得说的是什么？我弟兄得罪我，不是说我弟兄宰了我，我弟兄杀了我，我弟兄宰了我爹，我弟兄杀了我爸，不是吧？他只是说我弟兄得罪我啊。彼得他还是活蹦乱跳的，在主耶稣的面前他并没有死，对不对？所以呢，好，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跟杀人夺取人的性命是没关系的，那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另外一个 case。 好，现在我们看主耶稣他的这一个表述，他怎么表述？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1000万两的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偿还之物呢，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好了，那这个仆人俯伏拜这个主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悔改了，他认罪了，他承认他自己，我真的欠你这么多。我没有，他们并没有否认说我没欠你，没梗着脖子说我欠你什么，我什么都没欠。他的确他有悔改，他有认罪，他说主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他有一个想要负责任的这样一个心态，对不对？就他说出来说，这个债的确是我欠的，我愿意来还清。这个是他自己的，他整个态度是这样的。于是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好了，那这个就是我说到主人或者是我们的神免了我们的债。继续往下看，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好，我们经常都会用这1000万两银子或10两银子中间，很多人都是用对比来做文章，很多牧师很多喜欢讲这类的道，但是我觉得没问题，很好。的确圣经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就是要用1000万两和10两的这个落差来看到我们主欠，我们欠主的很多，但是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欠我们大概也就10两。那么这个欠他10两的这个人，他欠的这个10两代表什么？就是弟兄得罪我们，其实就是10两的事儿，不是1000万的事儿。但是如果一个弟兄，所谓的弟兄啊，今天有个人杀了你的亲人，那就不再是10两的事儿了，弟兄姐妹，你要明白，那可能就不是10两了，也许是10000两，也许100万两。在主的眼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不管是谁。所以杀人的是什么？杀人就是凡流人血，他的血必被人所流。为什么神要这样说？是因为什么？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造的。你杀了人，你让他的无辜的血留在地上，你就是在破坏，你就在攻击神的作品或者是神所做的。那所以杀人其实是罪是非常重的。为什么我连我们的老祖宗不信主，他们都懂得什么叫做人命关天这四个字。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所以杀人的和得罪我们的，你几句拌嘴的，甚至给你使个小坏，这事儿都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那都算10两的事儿。但是杀人绝不是10两的事儿哈。好，我继续往下看。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所欠的还我。好了，现在这个是我们与人之间的相处，对不对？当有人得罪我们，我们生气然后掐住他，然后跟他说把所欠的还我，这件事儿有没有问题？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说你有问题不能掐他脖子，你不能说把欠的还你，没有。继续往下看29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好了，现在他的同伴是一个什么态度？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说，他的同伴现在说有一个动词非常重要，他的同伴就俯伏。第一个俯伏是什么？就是整个人俯下来，这是一个什么态度？认罪悔改的态度。央求，央求是什么？是一个低的姿态，就是祈求央求。这一个俯伏央求，而且并且他说什么？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他没有否认自己欠你钱，他承认了自己欠你的这个债。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明什么？他在你面前认了自己的罪，他承认他得罪你了，他承认他欠你钱了，并且他还俯伏在你面前央求你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是什么？他请求你的原谅。而在这个时候，但是什么？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好了，现在这个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呢，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主人。于是主人叫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赦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好，结局我们也就知道，我也不讲。但是现在我们要回头看整件的事情，主耶稣他讲的这个比喻里面29节，他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我们经常用这段经文，我们的重点都放在说你要饶恕，你要饶恕，可是我们却没有看见主耶稣这个比喻里面他讲得很清楚，那个得罪你的人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俯伏央求，他需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并且请求你的原谅，他需要道歉的，他需要承认自己欠你钱的。可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经常我们都是不顾罔顾神的公义，我们只是强调说那个人得罪你为什么不原谅，你为什么不赦免，你要原谅他， 你原谅他就是放过自己，这种心理学的鸡汤道都可以有人讲了，胡说八道。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了吗？就是当神的道他的话语解开的时候，给我们看见29节，他同伴就俯伏央求他什么，宽容吧，我将来必偿还。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在你的面前，当他向你认罪悔改道歉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这一个条件底下，主耶稣才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饶恕他或者赦免他，连续我们的弟兄。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人他梗着脖子跟你说，明明欠你十两，他跟你说我什么时候欠你十两了，我哪有欠过你十两，你别胡说八道，你别毁谤我，我从来没欠过，你觉得你需要主有说你需要赦免这样的人吗？没有。所以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得很清楚。今天很多人将赦免看得太便宜了，过分的强调这个受害人需要赦免，其实你是对受害人的二次的伤害，这完全罔顾神的公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社会已经是非常不公平的，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在外面经常受气，可是今天很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对主的话语的不够认识和深度的不够深，所以我们在许多属灵的原则上面我们也掌握的不够透，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只是过分的去强调被害人需要赦免那个加害于人的人，但是我们却不强调什么，却不强调神要伸张的正义。在社会上世界上没有公义，在教会里面也让我们都没有公义的时候，如果在教会里面都找不到公义的时候，那这个教会你怎么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怎么能够成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明光照耀，能够将真理的道表明出来呢？我们的神除了是慈爱的神，但是他的慈爱是在公义和圣洁当中发表出来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今天很多的教会，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就抓着一个饶恕的这个大棒子，一直不断的去欺压那些什么那些弱势的弟兄姐妹。 其实这是对神的一个公义的一个践踏，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必须在这里要强调，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它是有前提的，它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这一个加害别人的人，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悔改，他需要认罪，他需要请求原谅，他才值得，他才能够被饶恕。今天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所信的福音不也是这样吗？福音的原则就是最高的原则，我们本来都是该死的，该灭亡的，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神要赦免我们，怎么赦免？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人人尝了死味，但并不是人人都得着神的赦免，不是的。因为神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条件，那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才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并且什么得着完全的赦免。那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要悔改认罪，你才会有什么？才会有赦免和接纳。没有悔改就没有赦免，没有悔改没有认罪就没有接纳。我们的福音讲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人人尝了死味，但并不是人人都得到赦免的。所以为什么那灭亡还有很多人，火湖里面也有很多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就得不着神的赦免。所以赦免和饶恕不是廉价的，不是无代价的，是有条件的。只不过那个代价主耶稣替我们付了，但是那个条件是什么？那一个做错事的人，那一个犯罪的人，他需要悔改认罪，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他需要请求原谅。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盼望，如果有听我节目的是弟兄姐妹，你是在服事的岗位上，或者可能你已经在长老或者是执事的位置上，你也不要先听我讲，听我讲完了以后，你要回去好好的查考圣经，要细细的查考这道是与不是，求主自己向你讲话，而不是你来听一个人的怎么样的一个辩论。因为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你得罪了人，你就需要去道歉，你需要说对不起，你需要认罪，你需要悔改，然后请求原谅。那么那位被得罪的弟兄和姐妹，他就应该要饶恕，这个时候你才能说应该饶恕。作为我们被害人的时候，当有人得罪了我们，那我们自己觉得他也道歉了，甚至他可能都赔偿了，但是我心里还是过不去，怎么办？我又知道我愿意，我又应该饶恕，但是好像我自己心里面仍然过不去。这个时候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转向主。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饶恕，完全饶恕别人的。虽然我嘴上说饶恕了，是吧？可能这件事过去了，再过几天搞不好又翻出来，可能过几年你什么时候想起来的时候，你突然一下可能又会愤怒的浑身打颤，甚至咬牙切齿。那么在这些的情况底下，谁能够帮助我们？你只有把自己的心再交给神。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救恩很伟大，我们的神是有办法的。
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